一节到第二节这里好像跟我们没有关系，他说你们是耶和华你们神的儿女，不可为死人用刀划身，也不可将额上剃光。好，这些话哈，为死人划身跟我们一点关系都没有，那么我们也不会什么把额上剃光这种事，但是说起来又可能我们会做这个事哈，好像很多姐妹会拔眉毛然后再画眉毛，对不起我不太懂这些哈，就那个这到底是什么意思，我们要去遵守或者不遵守哈？其实解经家也有不同的想法，有些人看到这里就会研究当时的民俗啊是些什么哈。我想我们不管懂多少或者我们不懂多少哈，那个重点就经义，你应该可以看到，就是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是神的儿女，那什么意思呢？当然要在我们身子上荣耀神。那是什么意思呢？那表示我们所言所行，我们的一切显出神的光明、神的美好、神的善良。这个经义你抓住了，就不必说我们基督徒一定要穿什么制服，或者是我们可不可以拔眉毛或者这些事情，就不要去考虑了哈。这个用死为死人用刀化身，这个也可能是某些传统啦，某些异教的传统。耶和华神就借着摩西对百姓说，其实在这个生命记里还有很多地方我们可以看到的，就是你不要效法外邦的风俗，不要效法外邦风俗也并不是说世人做什么我们就不做什么，这个也不对，很多人是这样子想，这样想就让我们生活上很多的矛盾哈。心意更新变化，我们是需要变化的，叫我们查验何为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也就是神的儿女在任何一个时候我们要记得，这是一个罪恶的世界，但这也是上帝造的世界，这是一个抵挡上帝的世界，但我们信靠上帝的人，我们从心里就是顺服信靠上帝，我们不是跟着这个世界把世界当我们的主，但是如果我们的食衣住行娱乐文化各方面跟世界有所配合，那个并不是说我们不信靠神的话，我们大可做这些事，没有什么忌讳哈。这个所以如果今天真的把额上的剃光也不一定就是错误，你不剃也不一定就是正确，主要是看你心里是不是敬畏上帝，是不是信靠上帝。那有些人就会在这些事上哈，想很多，不要为死人用刀化身。然后也有人说，基督徒就不可以火葬，因为我们将来有身体的复活。各位，如果你相信神能叫死人复活，神还在乎那一点灰啊，或者那一点骨头啊？我觉得人在信靠神的时候，一方面太死板，一方面对神不够敬畏哈。这里我们再一次说，就是神要我们记得我们是神的儿女。你在每件事，你不是什么妈祖的儿女，你也不是，你说我从小被过继给什么家里迷信，那个是家里的迷信，你就不要受这些影响。我们信靠耶稣，有一个新的生命，完全尊主为大，完全信靠神。但是我们怎么应用这个生活在应用在生活里面，这个我们的确不一定能够看得很准，每个人也有他的弹性哈。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归耶和华为圣。神专门拣选了我们，万民都在神的手中，都是他造的，也都有他的恩典，也都有他的审判。但是呢，我们神的儿女是跟我们这些信耶稣的人是被他拣选，我们有一个永远的生命，旧约新约你都记得，我们专门听他的，我们专心的依靠他。可是我们的确也在世上生活，那在世上生活，旧约里就常常有一些文字，这些文字就是好像我们要表达出我们跟别人不一样，那有些人也就看到这些外表的，我们要跟人家不一样，所以连以色列人在当时也很难，当然不太了解，就听神的话就对了，那你就应该守这些洁净不洁净，哪些可以吃哪些可以不要吃。不过我相信即使在旧约，以色列人不太懂为什么哪些可以吃哪些不可以吃，是这些东西真的比较像，有些学者说那些东西比较像猪肉比较是有容易有虫为了健康的理由。其实真的猪肉如果有虫的话，我们也都吃嘛，所以我也不觉得一定是为什么健康的理由。神就是要让以色列人他们跟外邦人有所分别， 在各样的事上有所分别。可是有所分别，重点是我们信靠神，而不在那个肉。只是人在比较愚昧无知的时候，就跟我们的小孩子一样，你不必跟他讲，吃这个会有什么影响，吃那会有影响，他不懂，他就听话就对了。那以色列人旧约的时候，今天在教会也是，我们不懂的，我们就顺服上帝。那我们如果能够想得懂，那最好了。那旧约的时候，哪些不可以吃，哪些可以吃？那他这里面有讲到说，无鳞无刺的，所以很多人说啊，我们不可以吃鳗鱼，啊，我们不可以吃什么什么什么无鳞无刺，龙虾也不可以吃。以色列可能到今天都是这样。旧约的今天，如果一个真的信主的人，像《使徒行传》第十章哥林流事情以后，就是彼得知道什么都可以吃，我们是自由的，我们感谢主。但是一切事实敬畏上帝，相信上帝来做的。那旧约的时候他不太懂，但是不太懂，就跟我们今天还是有很多不懂。那我们就听神的话，我们能够明白最好，不能明白那我们就遵神，就相信神。我们不知道神什么时候会给我们一个答案，通常我们越懂我们来遵守越好，但很多时候我们真是不太懂。那我们也就，我们也希望我们有该有的弹性哈。所以这个倒嚼，今天好像叫反刍，起码我那个时候翻，我们小时候念书的时候叫反刍哈。还有分蹄，就是走路的时候那个蹄会分开的，这些东西，最明显的就是猪了，以色列人是不吃的，但我们今天都吃啊。那我们没有什么忌讳，因为都是神造的，但是我们也都知道，我们希望在食衣住行娱乐的各样事上，我们跟上帝有不一样，我们跟上帝没有拣选的那些儿女是不一样的，因为我们是单单属他的哈。所以在我们的生活中荣耀神哈。在第十四章的十一节也有讲到说，洁净的鸟可以吃，不洁净的哪些是不可以吃的。这些其实不是只有在出埃及记，或者不是只有在出埃及以后，在立位记、在生命记里才有分哈，在挪亚方舟里就有分哪些是洁净不洁净。可是你也看到，不洁净的也是带到方舟里面去了。那我们今天，我再一次要强调说，我们不太能够说，猪肉因为比较不干净，所以神那个时候不准他们吃。因为如果不干净，今天也不干净，我们今天为什么可以吃呢？今天好像倒是美国牛肉不能吃哈，引起政治纠纷，或者是非吃不可哈。那个第二十一节说自己死的不可以吃，那个理由大概是那个放血放的不干净啊，那个是这些理由。那至于二十一节的下半部哈，自死的你们不可吃，可以给你们城里寄居的吃，或卖与外人吃，因为你们是归耶和华你神为圣洁的民。啊，这话我们要看小心一点，也是要小心一点看啊。这话看得不仔细的话，很简单，就是干净的东西我们吃，肮脏的东西给别人吃，而且不但肮脏东西给别人吃，还卖给他们吃。就你看，好像就是这样子。但是如果我们就是头脑，我们敬畏上帝，头脑灵活一点，我们就应该可以看得出来了。他不是说因为我们歧视外人，我们占外人的便宜，而是说什么我们是归耶和华为圣洁的。就重点还是你吃喝是不是敬畏上帝，你一切的事情是感谢上帝在吃，你是赞美上帝在吃，是凭着信心在吃，那就都很好。起码我们在新约里讲，我们就什么都可以吃。如果我们为了传福音，或者我们为了跟人友善，我们就不吃吧。为了某些人，我们某些事就不做。我们就顺着别人，那是因为我们为了福音的好处。就好像割礼的事情也是，保罗不准提多受割礼，保罗要提摩太受割礼。其实意思都不是他有两重的砝码，而是说在不同的场合，我们用不同的方式，用一个同样的心，我们来荣耀上帝，信靠上帝，求主给我们这种弹性哈。那下面不可用山羊羔母的奶煮山羊羔，这我们也不懂什么意思啊。你大概也知道，犹太人他们好像就是洗肉的跟什么洗奶制品的就要用两个水槽啊，这些都是 都是我觉得一个人软弱的良心就会这样。而有这样软弱的良心，我们基督徒真的需要有个清洁的良心，亏着良心做事不好。我看过一个犹太科学家就是 Richard Feynman， 但是他并不是信任何宗教，所以他不是犹太教徒。他有一次到纽约有一个犹太的神学院，那个是神学院嘛，是很保守的，很遵守上帝的话的，也就是还很死板在那个死板的律法之下。那是怎么样呢？就守安息日。怎么守安息日呢？就是安息日每天只可以走若干多长的路嘛。其实安息日你们也应该知道，我们都知道安息日的意思，基本是让我们休息，让我们喜乐，让我们享受，让我们不做工的，对不对？但是安息日就变成哇很大的一个重担。那这些我们不谈了，反正他就发现在安息日呢，这以前他小以前呢就是不可以走多长的路，到后来在纽约呢就慢慢盖起高楼来了，那你就要爬楼梯了，所以那些犹太拉比就会算，那么走100公尺的路相当于爬几节楼梯啊、哦，所以你安息日可以爬几节楼梯也很重要啊、哦，不能爬太多。那后来时间光阴似箭呢、啊，那么又装电梯了，那装电梯了，那我安息日。他们后来就规定不可以爬楼梯，我不记得是多少层以上不可以爬了，但装电梯可不可以呢？那安息要安息，他就发现在那个应该是 Jewish Theological Seminary in New York， 他去他发现安息日的时候呢电梯还是开的，因为他们有人还要做事嘛，但是就雇一个外邦人帮他们按电梯，所以外邦人犯了安息日没关系，我们犹太人没犯就好了。这说我们都会笑，但是我们生活中这种无聊的好笑的，但是有些人觉得严肃的不得了，有些人觉得你这样会冒犯他，其实我们中国人也多得不得了了，听说什么吃饭的时候筷子放在碗上也是什么，这我们有很多愚蠢的无聊的，这些各个民族都有。那我们也我说愚蠢的无聊的也是冒犯人了哈，因为有些人也许觉得是生死大事哈，但是我们在基督里是自由的，我们在基督里是享受的，我们在基督里是平安的，我们在基督里是也愿意舍己的。我想我们看不管是这段经文或者十一住行任何或大或小或无聊或者你觉得没意思或者不懂的，我们都这个基本精神抓住，就是我们是属神的儿女啊，我们要单单的相信神敬畏神。那么在这个里面，我们活在不信主的世界里面，那神也希望我们在外在的行为上有一些跟人家不一样的地方，但是如果你只注意到那不一样的那些行为而忘记了心中敬畏神，那就很麻烦了啊，那就不对了哈。好，在第22节开始啊，就讲到十分之一的出产，还有23节十分之一还投生的羊群牛群都是要，他这里甚至没有说奉献的。我们一想十一就是奉献，他一想十一就是吃喝。哎呀，我实在很喜欢圣经里面的话哈，就是我不是故意要触一般教会的眉头啊，就是我们对那个上帝的恩典啊都常常很忽略哈。但是他在那里吃喝，甚至在23节的后面有讲，在耶和华你神面前，就是他所拣选要立为他名的居所，在那里呢在那里吃喝，在神面前吃喝，思想到神，感谢主。然后这又除了我们有非常轻松愉快的一面呢，也是学习时常敬畏耶和华你的神，时常敬畏神。就这两个也在圣经里有，一方面我们跟神是很亲密的，很欢喜，没有界限的，一方面我们又是跟他很保持距离的，因为他神圣不可侵犯。这两个我们都希望我们能够在神的恩典神的权柄之下我们能做得好。这个旧约只是在这里提出一些我们需要这些表象的表现，我们在新约其实旧约也是，只是新约更清楚，就是我们因着耶稣的救赎，因着神的创造，因着圣灵在我们里面工作， 我们就在这个尘世间的生活的一切呢，我们都既敬畏上帝，又在上帝面前欢呼喜乐。二十四节，当耶和华你神赐福于你的时候，耶和华你神所选择要立为他名的地方，若离你太远，那路也太长，使你不能把这物带到那里去，你就可以换成银子，将银子包起来拿在手中。这句话我想半天也想不懂，哎，就是他干嘛这么啰嗦啊？还要把银子包起来，还要放在手里，不能放皮包里吗？不能放背包里吗？不包起来不可以吗？那各位碰到这些经文的时候，我们就想一想嘛，想不通就算了，我们继续信靠上帝。很多时候我们想不通，但是如果想得通，你就可以。我是这样想的，这钱跟任何一个钱一样，为什么要包起来？为什么还要把它放在包包里？我想只是也是要以色列有个观念，就是敬畏上帝嘛，这个是要奉献给上帝用的。但是如果你心里没有敬畏上帝，你说这是奉献给上帝的，你特别把它包起来，不是奉献给上帝，你说这是一个习惯，就跟拜菩萨的一样。我不知道你们家不信主的长辈，或我们以前不信主的时候，祭神的时候，祭这些东西的时候，是用比较好的东西还是用比较坏的东西，我是比较不晓得哈。我以前小时候听过，你奉献给神弄的钞票要干净一点，对我来讲没意义了，脏的干净的都是钱，你没有敬畏相信神，你用最干净的也没用。那个这个事情太多了，我记得各位可能不看电影的，我看了可能也忘记了，那个有个电影《教父》，我没有看过这一幕，但是我听到人家讲到这一幕，《教父》你们知道吗？就是这个黑手党的这些家族里面，那个电影里面讲他们的发迹的事，说的简单一点，就是这些黑社会，就是这些可恶的坏蛋了，社会的坏蛋，大坏蛋，他们的一些事情。不过这里面也跟我们这些罪人一样，我们的坏跟他们坏也都是一样，都是罪，只是他们可能在形式上表现更多。这些人都是意大利来的，我也没有特别歧视意大利的，他们有这个传统。我们中国有黑社会，也有很残忍的，甚至更残忍的，今天在纽约也有。那这个黑帮里面呢，他们意大利来的，但他们又非常有那个天主教的传统，所以那个这是几十年前电影了，现在可能有更生动的，就是有一幕是他们去，我不记得是那个杀手还是教父，反正在天主教里望弥撒呢，非常敬虔，领那个圣体。同时另外一幕，同时的就是他下令在那个好像是收费站高速路上拿那个枪杀人的那一幕，这两幕放在一起。这圣经里这种也很多，就是当以色列人在圣殿里敬拜的时候，同时他们的敬拜里面充满了血腥，就是他们的生活里面对人的残忍不诚实很多，就是这种现象。所以我们基督徒也都多多少少难免了，我们因为我们在这个罪恶的世界，但是我们希望尽量要强调，就是我还是说我们内心敬畏上帝，但我们内心敬畏上帝在外面也有某些程度的表现出来，而且尊重这是好的。但如果只有外面的啊，我的牛啊羊啊都是洁净的，都真的是没有杂色的，我奉献的钱每一个都很干净，可是我上班的时候并不诚实，各位那个神并不喜悦。虽然我们也难免犯这些错误，我的钱贪污来的，为了要减轻良心的负担，多奉献一点给上帝。我听说异教徒里很多这种想法，黑社会的、贩毒的，然后到庙里捐一点香油钱保平安。基督徒可千万不要有这种想法。但是我们有的时候也会这样，就以为外表的仪式做好了，里面没有敬畏神就不行了。耶稣说，法利赛人就是这样，叫粉饰的坟墓，外表很漂亮，里面都是死人骨头。但是 如果我们敬畏上帝，我们也允许各种表达的方式，神真的是要我们喜乐的啊，要我们喜乐。我们知道就是最重要的是你要认识上帝，所以你要到一个固定的地方，有立位人祭司在那里教导你怎么敬畏上帝，你可以学习敬畏上帝。但是真的是你不行啊，因为交通不方便或生活上有些也没关系，你就不必每次一定到很远的那个圣殿所在的地方去，那里还要牵一只牛走个三天走个一个礼拜，然后你刚好家里又有很多事，媳妇又坐月子或者怎么样，你又不能去，然后你有罪恶感。各位，我也不是在消除我们对教会的规定哈、的尊重哈、但是如果真的在这里讲不行，你没办法去，那怎么样？那就本来你要去，譬如说你本来是在就说拿撒勒嘛，然后你要到耶路撒冷去很远呢，每次去一次收割的时候去一次都要花很多力气时间，刚好今年又生病或怎么样不能去，那你就把你要奉献的那个牛啊羊啊还有那些东西换成银子，然后就在你自己住的城里吃喝了。各位，用在我们今天，我不是说啊，你今天不能聚会啊，你就在家里看电视吧，哈、这是很给我们肉体很容易软弱。但是如果我们真的有困难，我也知道，就是有一些弟兄姐妹，尤其是因为年龄的缘故，不方便那么方便的聚会的时候，啊，我也不觉得神一定限制我们就不可以有些弹性。敬拜神要在心灵和诚实里敬拜神，在灵和真理里敬拜神，但是外在的约束如果你能守也是很好的。不过我们总希望我们就是非常欢喜快乐，你看他在这里就讲到说你在神面前吃喝快乐。到二十八节呢也讲到说每逢三年末一年呢十分之一，这又是一个新的十分之一要存起来，这个大概也有点像济贫的那个基金一样。好，下面我们看这十五章哈。十五章第一节讲说每七年末一年要施行豁免，这叫豁免年，或者有些地方呢圣经就讲到是喜年安息年，七个安息年就过了四十九年叫喜年。这豁免年就是安息年，这里是用豁免年，很简单，就是这个是把债主所借给邻舍的通通免了。哦，那各位，这以色列到底有没有实行过这个我们也不知道，这也有很多学者就尤其是倾向社会主义学者就说啊，基督教应该鼓吹这个。其实这个意思就是说财富呢不会累积在一个人身上，每到七年呢这个你如果手里有很多人家欠你的要还你的时候，到了七年就通通免了，就你手里有100万有1000万人家要给你的，到时候到了你就通通免掉。那个贫穷的人总有人在借钱嘛，也是到了七年呢你所有欠的也通通免了。各位，这些我相信我们一讲到钱大家都很精明，我知道就是我们都会算哦，这样啊，这样第一个我们就在第六年猛借钱，对不对？因为明年就免了嘛。第二个到第六年的时候就千万别借钱给别人，因为他就不还了，或者是还隔只有一天的时候一定要借，还有只隔一天一定不借啊，就是这样。我们想到这些地方，然后很多人就想到啊，这个制度呢怎么维持呢？怎么样去行？各位，这都很好啊，因为想要遵循神的话。但是我觉得更重要的，我们还是要知道这个经义是什么，那个重点是什么。重点我也不觉得这一定就是说要平均财产要共产，不要让人可能有不要让富的太富，不要让穷的太穷。但是这里这章有讲耶稣可能也引了，就是总有穷人的。所谓总有穷人，从一方面来讲，如果这个社会是一个公平的社会，是一个美好的社会，就像孔子说的， 如果在一个好的君王、好的政治制度之下，你贫且贱，那是耻辱。就如果在一个好的社会，一个人愿意上进，就一定不会贫且贱。如果贫且贱，就表示你懒。但是在一个坏的社会，如果你富且贵，那也是一个耻辱。你在一个很坏的社会里，居然这么有钱有势力，那表示你在这个坏社会里跟坏的人同流合污。这讲的很容易，可是哪一个社会是好的社会，哪个社会坏的社会，这也很难说。就算在很坏的社会、很坏的政府里面，我们也不一定就是说在那里面做大官的就一定不对。就如同在一个很好的社会里，你在那里面做很好的职位，你也不一定就是好人。这只是一个一般的说法。这里在讲的重点其实就是，我们希望社会尽可能的，尤其神的儿女彼此之间是公正的，也是有怜悯的。我想这就是重点了。至于能够发挥出多少，在什么时候发挥多少，这里他提出一个外在的方式。那外在的方式就是每隔七年要免一次债。好，那我们也要小心看了，这又有一个问题了。你看第三节哈，若借给外邦人，你可以向他追讨；借给你弟兄，无论什么，你要松手豁免了。哦，那这又是了。好，我们基督徒就有两重砝码。各位，那你们也很聪明，马上你就知道。所以在当时，犹太人一定猛借给外邦人，绝不借给犹太人嘛，因为借给犹太人既没利息，又有的时候他还不了又要免掉，借给外邦人最好。就是有一些规定，我是觉得我们人罪人，我们总是会钻法律的漏洞，包括上帝的法律，因为我们是很自私的，我们很没有安全感。哦，我看有个政治哲学家 Hobbes 他就说过，他每个人哈、啊，我觉得他讲的很有道理。他每个人从我们的自私来讲的话，我们一定是发现一件事，就是如果每个人都守法，但是我不守法，那对我最有利。我一想，哦，对哦，对，我们都希望每个人都守法，但只有我一个不守法，那最有利了。如果你们听不懂，那最好，你们实在是非常善良，感谢主哈。这里不是说对外邦人，有些解经家就说啊、哦，因为外邦人他们没有那个什么安息年或者是免债的这些事情，所以你可以向他讨债。这样讲也对了，人享受多少权利就尽多少义务，人有多少方便就应该就有更多的服侍，也可能对。那么，但是我想这里你倒不必担心上帝不公平不正义。这里所要讲的，我想还是那个重点是，神的儿女要知道自己是跟别人有分别的。至于这个分别怎么表达出来，包括这个分别对其他有分别人怎么表达出来，在这里提出一个外在的方式，就是你不向他，你免他的债。啊，但是我们不能很死板的这样说啊，就一定是这样。我们对基督徒，我们借钱，我们应该什么态度？我们跟非基督徒借钱是什么态度？我觉得这种弹性，我们求神帮助我们哈。好，第四节第五节就是说，如果你听神的话，你们中间就没有穷人了。意思就是说神会赐福你。你对这些经文你要把它应用说，哦，我们每个人都这样做的话，那我也觉得我们常常就是说啊，希望大家都免别人债，只有我不要免别人债，就又是对我最有利哈。神一定赐福，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多少的福气，我们也求神恩待我们，让我们不贪婪哈。就神真的赐福我们，他这里也说我们如果多有这个怜悯的心、公正的心，当然也包括我们生活上的努力，神会恩待我们。好，在第七节哈到第十一节，第十五章七到十一节，它里面讲到说，就是你要帮助那些穷的弟兄啊。当然这些都是一般的讲法，我们不要说这里是指着以色列人信主的人，就是我们生活中的血亲，事实上就常常就是我们的血亲，我们没有办法帮助，而且可能很有道理。包括你帮助他，他可能去吸毒；帮助他，可能赌博，这种事情都有。所以我们不死板的来看，这里当然原则上也是一个穷的弟兄，他不是自己懒惰或者怎么样，但是你就是帮他的忙。尤其到了第七年快到的时候， 不要想到说，哎呀，就要免了，他如果在这七七年到的时候他不能还的话，我就通通泡汤了啊！你不要这样啊，免得你的弟兄如果他真的很苦，求告耶和华哈，第十五章的第九节最后一句话，以致你他因你求告耶和华，因为他就说，哎呦，神啊，我欠康莱昌十万，他一定向我追着要，怎么办呢？上帝一听就罚康莱昌了，就这个话，这话意思就是这个意思哈。嗯，当然这是很生动，你想神因为人家求了才知道吗？神都知道，只是我们自己常常不知道。第十节也讲得非常生动啊，我们都是大概的分看一下哈。你总要给他，给他的时候心里不可愁烦。哎呀，这真是我们每次在行善之道有血本无归的时候的态度哈。给了他他不回来，这是心里愁烦。这也不是说我们有钱就给出去，我们是善财童子。如果我们对人善良总是好的，那有所小心，不要让人家乱用钱也是好的。但是我想圣经里整个讲的的确是有一个宽大怜悯的心，是比较幸福的，神比较喜悦，因为神对我们是这个样子。世上总是有穷人，第十一节，这就是耶稣可能引的那句话，总有穷人与你同在。这世上总有穷人，在主没有再来之前总有，也可能总有懒人，也可能总有坏人。我们就希望我们尽可能在这里面是智慧的，是善良的，是宽大的，但是不会引人作恶。如果真的是两难之间很难选择的时候，我觉得圣经讲的是让我们宽大哈。第十二节到第十八节也是讲对奴隶啊，对仆人，这些照字面来讲跟我们一点关系都没有，因为我们没有奴隶了。但是就那个经义来讲，跟我们真的非常有关系，因为今天我们随时随地我们会碰到那些地位比较低的，也可能是照顾我们的家人的外劳，有可能就是就是靠劳力工作的一些人，有可能就是我们社区里面收垃圾的。我想这些原则都可以用。我们希望我们有一个善良，对人善良，对人宽大，对人慈爱的态度。当然我们也希望是公义，因为我们知道人是罪人，有的时候需要有一点律法，有一点严厉。但这些怎么样去那个伸缩弹性，我想每个个人我们依靠上帝，律法外在的律法我们也需要，因为我们总是有个外在规矩好一点，但是不要那么死板啊。好，在十六章哈，他讲到以色列的三个节期，以色列这三个节期哈，我要分析起来也很多哈。我们也不去多分析了，他这里只有讲三个，其实以色列节期是不只是三个，但这三个很重要，我简单说一下。第一个呢，这个是逾越节，就是出埃及的那个晚上，这个在以色列的历法里面呢是他们的一月十四号。那逾越节要纪念，就是纪念他们出埃及，神对他们拯救。那这是逾越节，一月十四号。一月十四号以后的一月十五到二十一号呢，这叫做无酵节。就这两个节其实连在一起的，逾越节跟无酵节我们一般根本不分开的，就是连在一起，但时间上其实有一点不一样。逾越节是一天，无酵节可以说差不多一个礼拜，一个礼拜要吃无酵节无酵饼。那表示以色列人出埃及是很匆忙的，所以都没有时间发。所以犹太人他们有一些，你今天到西方到美国啊，贝果啊这些，或者你到他店，跟我们北方人有点像，就是他们也是吃面食，而且有些是不用酵的。在这里就是我想通常我们都是想纪念到上帝的救恩。不过呢在这里没有讲哈，在其他地方我们可以看到哈，这个日期啊，就是一月十四号，然后十五号到二十一号呢，也叫做出熟节，就是大麦出熟的日子，就是以色列的节期，逾越节也好，无酵节也好，在现实生活里面，其实跟农都有关系，跟农事有关，这是收割的时候。 啊，这也是让以色列人想到神的恩典。我们在埃及的时候，或他们本来过逾越节、无酵节，只是想到神如何救他们脱离那个患难的日子。到了迦南地，就再加上一个，神不仅救你脱离患难，而且神让你在新的地方呢有收割啊。所以他这里也有讲到哈，第七节那里也有讲到回到你的帐篷去。所以可能这个也跟在就是像波阿斯一样，在禾场上收割的时候啊，就因为忙碌又怕有盗贼来，所以就是睡在那个帐篷里面哈。那这是逾越节。第九节到第十二节呢，他讲七七节。那你从第九节就可以看到，这也跟收割连在一起哈。逾越节是1月14号，这以后算七个七天，就49天，就是收割节。哎，前面我们不是讲已经收割了吗？前面那个收割呢，是收大麦。后面这个收割就过了49天呢，是收小麦。这我也不太知道哈。我在小的时候，我们上课就有那个从大陆来的那个老师，他就说：“哎，我们以前看那个农历啊，什么大雪、小雪什么什么，他好准呐、啊，说这天下大雪就会下大雪。他台湾是海岛，不是大陆的气候，所以就不那么准。那现在听到人家说更不准了哦，这个冬天有的时候很热。”那当然没有夏天很冷的时候，就是可能气候有所变化哈。但是在那个时候，从这里来看哈，好像真的很准哎。就是你收割小麦，就是那一天，那个农历上面写的是哪一天，就是哪一天。那我不知道台湾我们的果农什么，大概不会说哪一天就是哪一天。今年雨水多一点，雨水少一点，或者是热一点、冷一点，然后施肥啊，什么基因改造都会很多不一样。可是在那个时候就很准。在前面我们刚看节期是收割大麦，再过49天就收割小麦。那个收割小麦呢，七个七就49加一天就是50，好算。所以这一天在也叫做五旬节，五个十啊。那这是就是七七节，就是五旬节，也就是收割节。这个是收割小麦的。那么这个收割了以后呢，大概就上半年的不是上半年，就是这个前半年那个农忙呢就算结束了哈。你看就是有福气了，在第16章第9节就开镰收割禾稼，然后呢你就要献祭，然后呢每次的献祭每次的收割都要吃喝快乐，而这吃喝快乐呢，让寄居的、让孤儿寡妇都能欢乐，11节欢乐啊！我们希望基督的生活是欢乐的。好，这是上半年，然后下面呢就是祝棚节。祝棚节呢，就到了他们我们刚刚讲到的是1月和2月的节日哈。下面节日就是7月，这就是祝棚节，或者也叫收藏节了。收割是割哈，收藏是放在仓库里了。这是7月15号到21号哈。其实在这之前还有一个吹角节，那是7月1号。我们还有一个节是赎罪日，那是7月10号。这里没有提，我们也就都不去提它哈。就那是宣告上帝既赦免又给我们恩典，啊，这更是一个欢乐的日子哈。这是在第16章的第13节，你把禾场的谷酒榨的酒收藏以后，就要守祝棚节7日哈。这7天呢，就又是很欢乐，因为神赐恩给他们。不但是欢乐，在15节说你就非常的欢乐。哎呀，这些我们今天基督徒生活，我都觉得蒙恩更多，倒不常这样。我们常常更加愁苦哈。那在这三个节期哈，就是除酵节、七七节、祝棚节。这三个节呢就要去朝见神了。那通常就是我们刚刚讲到的，这就是到圣所去朝见神。在整个迦南地就一个地方，没有什么 没有什么各个的教会还有什么分堂再远你要去。不过我们刚刚也看到，如果真的有困难换成银子，你不必去耶路撒冷也可以哈。那十七节，个人按自己的力量照耶和华赐的福分献礼物。在这里面他也插了一句话很有意思，第十八节哈，十八节到第二十节，你看啊，他在那里讲到说设立审判官和官长，也就是我们刚刚看到的生活，除了记得过去上帝的恩典，除了要对人宽大怜悯，要跟大家一起欢乐以外，他也注意到在以色列这个蒙神拣选的民族里面也有一大堆的纠纷呢。所以我们今天在教会里或者是基督徒家庭里有一大堆纠纷也不稀奇了，当然我们都希望神减少，所以也需要有一个仲裁者。我们中国文化的传统是不希望打官司，不希望告到什么地方去啊。这个当然有它的好处，但其实也有一个很不好的地方，就是啊，你们两个和好啊，就是啊，不要去讲那个纠纷了。我到今天在教会有时候还听到，结果是什么呢？一个就是伪善，一个就是心里气愤愤不平啊，表面上好的心里很火大。其实司法的设立就是希望能够有公平的仲裁，即使在罪恶的世界里面，我们也需要这是非常好的。有个天主教的法学家吴金雄，他是我们中国很早的一个法学专家，因为我们中国历史上都是所谓好人政府啊，习讼啊，最好是父母官调解调解啊，不要吵架了就完了。吴先生就提到说，他这个传统其实会叫那个正义叫司法不彰。我们说的话不是说鼓励大家去打官司啊，不是，而是我们需要看到那个法律，包括在圣经里法律的那个严厉性和公正。有的时候在人间，不是有的时候，我想总是吧，即使在神的儿女里面也需要法官。有的时候没有办法和好，没有办法消除那个，这个有的时候我觉得是绝大多数的时候，我们需要有这些约束我们外在的行为。当然我们希望每个神的儿女内心都是善良的，寻求上帝的。